谢主，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启示录，我们今天读第二章，我们要从第八节开始，要读到十一节，第八节读到十一节。
你要写信给在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议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们已经读过第一封信，这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，这是主耶稣要他的使徒约翰要他写的七封书信。第一封以弗所我们已经读完了，今天我们读第二封书信，就是要写给在士美拿的教会。那刚刚我们读的第八节，他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在士美拿教会的前面有一个字，就是在字，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掉了，所以这里应该是说你要写信给在士美拿的教会的使者说啊，这个在字请你要添上去。我们在说到第一封书信以弗所教会前面也要有一个在字，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属天的，今天不过在地上的某一个地方。那么士美拿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给大家有讲义，士美拿这个字就是末药的意思，就是末药，末药啊！我来，你们如果没有讲义，可以问我们要讲义。我把那个末药写在这里。士美拿就是末药。士美拿就是末药，好吧？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看他，对不对？那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说，他们献了什么东西给主耶稣？一个叫黄金，
没有，
一个叫乳香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没有。好，献给主耶稣。主耶稣钉了十字架，在当天，他的师就有一个人，就带了很多没有来。我要保护他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麦药这个字就是士美拿，希腊文就叫士美拿啊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士美拿，它的意思就是麦药。麦药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它是有香气的，它很香。第二个特点，它是苦味的。它虽然很香，但是很苦，这是末药的特点。为什么主耶稣要选择写封信给士美拿的教会？士美拿当时在小亚细亚是一个地方， 是一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就叫斯美拿，也就叫莫要。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的教会选出来？那意思就是说要写封信给斯美拿的教会，那也是斯美拿的教会是有香气的，但是它是受苦的教会。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因为为主受苦而发出了香气啊，因为为主受苦而发出了香气，就是斯美拿教会的特点。以弗所教会我们说过了，它的意思就是可羡慕的。为什么以弗所教会可以羡慕呢？因为它是使徒时代的教会，是使徒建立的教会，所以是可羡慕的。使徒建立的教会为什么可羡慕？那就是主亲自告诉保罗要去建立教会，保罗就把神的真理带到以弗所去，在那里建立了以弗所教会，所以以弗所教会是可羡慕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读斯美拿教会，斯美拿教会那就给我们看见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。在当代的这个名字是莫要，斯美拿就是莫要，如果我们用不用中文的意思，那就是斯美拿，那就是写信给莫要教会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在当时也是在使徒的时代或者他们的晚期，教会是受逼迫的。那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。
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，又把我们赶出去，他们不得神的喜悦，且与众人为敌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，使外邦人得救，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。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，已经到了极处。
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的各教会。”我们知道教会的建立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，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犹太人的地方。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，犹太人就逼迫信耶稣的人啊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是要守摩西律法，他们不许人不许犹太人去信耶稣，所以你信了耶稣他们就迫害你。所以当时的教会，当时的基督徒是受迫害的，不但在犹太地，在耶路撒冷，在外邦的地方也一样。你看这里保罗就讲了，因为帖撒罗尼迦是外邦的教会，他就说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也就是当时外邦的教会也受外邦人的迫害，在犹太的教会 也受犹太人的迫害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当时的教会是受苦的教会，有一个时代是受苦的教会。十五节，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，又把我们赶出去，他们不得神的喜悦，却以众人为敌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，使外邦人得救，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。犹太人不许保罗他们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听，不但不许他们传福音给外邦人听，不许外邦人信主耶稣得救，所以神的愤怒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我们读这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，就告诉我们，在当时的教会能够在地上大家过教会的生活是困难的，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困难的，因为他们不但要受犹太人的迫害，还要受本外邦人的迫害。你是在哪个地方的教会，就受那个地方的迫害。因此这里就说到以斯美拿教会，斯美拿教会就是一个受苦的教会，他们也受本地人的迫害，因为斯美拿是一个外邦的地方，小亚细亚我们说过就是现在的土耳其，在保罗当时传福音建立斯美拿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教会是受迫害的。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二章，第八节，你要写给在斯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说。我们说在这七封书信里面，第一个就是说这封信要说我是写给谁的，第二个就是要说到主耶稣对这个教会所显现的意象是什么。现在对四美那教会主耶稣显现的意象就是说，那首先的、那幕后的，还要加上一个死过又活的说。那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一章，十七节到十八节，十七节到十八节。
我一看见，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”
这个是在第一章的里面，使徒约翰就看见了这个异象，主耶稣就对使徒约翰就讲了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”后来又讲了：“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。”这是主耶稣向使徒约翰所说的话。那么现在把这样的话又作为一个意象来对四美拿讲，对以弗所教会没有讲这样的话，对以弗所教会是讲的什么呢？那你看，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，对以弗所教会是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，这是主的意象。这个意象也在第一章有了，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， 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意象是给以弗所的，就是主耶稣是在七个金灯台，灯台是代表教会，他是在七个教会中行走，右手拿着七星，就是教会的使者啊，这是对以弗所教会。今天对四面拿就不同了，对四面拿就是说他是首先的，又是幕后的，而且是死过又活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们要知道神啊，我们说神是永活的神，对不对？神是永活的神，从永远到永远神都在掌权，神都是活的。所以圣经里讲，他是神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。我们曾经说过，首先的就是他是开始的，开始什么？开始创造这一切啊，他是首先的，他是来创造这一切的，他是幕后的，最后他要审判这一切。所以从开始到幕后神都要管理，他不但是永活，而且他是管理这一切。那么神经是永活的，为什么这里说他要死，死了又活过来？好，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明白，这是指的主耶稣啊，不是指的神会死，神不会死的，那是指的主耶稣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了肉身，他为什么要死？那是为了要救赎我们，为了要钉十字架，为了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出来啊，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，所以他要经过死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但是除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还要知道，除了这个原因以外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主耶稣来要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我们先读第九节，然后我们再读十四节到十五节。先读第九节，读了就读十四节到十五节。
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儿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身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死的两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第九节，唯独见了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。为什么主耶稣比天使小一点？因为他成了人了，天使是灵，他成了人了。他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好，这是主耶稣来救赎我们，他死的原因，他尝死味的原因，就是为要救赎我们。 十四节又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死还有一个原因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主耶稣的死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要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他还没有复活以前，那个死权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啊？魔鬼的手里。魔鬼要一个人死，他就要一个人死。魔鬼今天要汽车，这个汽车撞你的汽车，把你撞死，那是魔鬼在那里做。魔鬼可以叫你跳楼，跳下来死。魔鬼要你今天到海里，在那里去死，那个掌死权在魔鬼。魔鬼什么时候要你死，死权在他的手里，你看到没有？但是主耶稣一定十字架死了，就借着这一个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好不好？怎么能够败坏？主耶稣死怎么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？因为主耶稣死了以后三天怎么样？复活了。魔鬼是想把主耶稣害死。主耶稣在婴儿的时候，儿童时代，他就要把主耶稣杀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就逃到了埃及去，是不是？
嗯。
那么现在主耶稣后来侍奉主做工的侍奉了，很多时候犹太人就要逼迫他，有一次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，有这个事吧？要把他弄死。有的时候主耶稣睡在船上，就大风浪起来了，啊，这个船就很危险了，门徒都喊不得了了，赶快说主你救我，啊，那也就是撒旦的工作，希望把这个船又弄翻了，一下就把主耶稣就淹死了，这就好了。但是最后主耶稣起来吃着那个海和风，风也停了，海浪也住了，一切都平安。撒旦是要用死权来对付主耶稣，但是最后主耶稣是按照神的旨意钉十字架死了，然后在地里有三天，主耶稣还没有死以前就告诉门徒，他说月啊，怎么有三天三夜在鱼的肚子里，人子照样要在地里头，好不好？有三天三夜在地里头，然后要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。所以主耶稣从死经过死，从死里一复活以后，这个魔鬼的死的权利权柄还有没有了？
没有
了。他要弄死耶稣，结果三天主复活了。主复活以后，这里圣经里刚刚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，要活到永永远远，看到没有啊？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，有很多宗教的领袖，我们来说，释迦牟尼不是佛教的领袖吗？佛教的创始人吗？他死没有死啊？但是活没有活啊？没有活。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啊，现在还在到处传看，对不对？什么舍利子啊？也许他一块骨头，一块牙齿，对不对？都是看，那就佛教拿他到处来供起来给人家看，看的目的就是证明说释迦牟尼永远不能活，对不对？那你还信谁啊？你是释迦牟尼吗？好不好？你还去烧香吗？还拜佛吗？因为那是他是永远不能活了。为什么？他的死是全民在谁的手里啊？在魔鬼的手里，好不好？魔鬼要他死了，你不能活了。但是主耶稣怎么样？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信的主耶稣活了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曾经向500人显现，记不记得啊？啊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，500人显现。主耶稣复活以后也向保罗显现了，有没有啊？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好不好？忽然天上发光，主耶稣复活了，又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彼得显现，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感谢主。 那么今天我们读启示录，主耶稣又向使徒约翰显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这一封书信是写给四面那的书信，就告诉他说，现在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的拿着死亡和阴间的什么钥匙。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全世界是握在魔鬼的手下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一书，第五章，十九节，我们要读到二十一节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
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
好了，那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，今天世界上的人对于死是两批人，一批人是不信主耶稣的人，就是全世界都握在哪里啊，握着的手下。今天一个人你不信主耶稣，你的死是撒旦可以在哪里给你定规，你是握在他的手下。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这就是说我们是属谁的，我们是属神的，神不要你死你还永远不会死，神要你死你才死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的死和非基督徒的死是两回事情，非基督徒他是握在哪里手下，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担心你得了什么病了，我得了什么病了，我会不会危险了，你要知道你要到主面前去祷告，因为你的生命在谁的手里啊，在主的手里。主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看到没有啊？主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所以主没有要你死你不会死的啊。你看我们再读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五章，我们来读十六节，约翰福音第五，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。
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
好了，今天基督徒死在我们身上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犯罪而不肯悔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基督徒犯罪，你要到主面前去悔改，主就一定赦免你的罪，你不至因这个罪而死，不至因这个罪而死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讲有不至于死的罪，什么罪？基督徒犯了罪不悔改要死了。好了，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？那请你读哥林多前书，第五章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第一节到第五节。
公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。奉我们主的名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 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
你看这里有一个罪叫做淫乱的罪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犯了淫乱的罪，你不肯悔改，那就把你的肉体交给谁啊？交给撒旦。什么叫做交给撒旦呢？那就是说主就不管你了，那你就犯罪。你想一个人犯罪你就会得病吧，你看你知道有一个病叫艾滋病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主耶稣就把你的身体就交给艾滋病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肯悔改，如果你肯悔改那就不同了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犯了至于死的罪，淫乱罪就是至于死的罪，如果你悔改了，你愿意悔改，而且教会也可以为你祷告，就是你愿意悔改。如果你不愿意悔改，这里就说要把他从你们中间赶出去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那就是这种人连聚会都可以不要跟他一起聚会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连吃饭都不可以跟他一起吃饭，因为他不悔改啊，要不悔改啊，这一种人就要奉主的名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，使他的身体受到败坏。因此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的死在主的手里，所以我们生了病了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就到主面前去认罪啊。我们就遇见现在和我们一起聚会的有弟兄也有姊妹得了什么病啊？癌症，很可怕哦。有一个弟兄得了癌症，长腹水了，肚子很大，怎么办？好了，感谢主，我们就和有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去看他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也告诉他你要认罪，他就真正认罪了。现在腹水怎么样？就没有了，不但没有了啊，他还和我们一起聚会嘛，不但没有了啊，他最近还到外地去旅游啊，回来，你说奇不奇妙？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在神的手里，好不好？哎，因此主耶稣的死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好不好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此今天主耶稣向四妹那教会的使者显出来怎么样，他就说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，他是死过怎么样又活了，他死过又活了，那就是说死亡不能拘禁他，对不对？死亡不能拘禁他，而且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那也就是说他告诉四美那教会，也就告诉所有的基督徒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如果主没有让你死，你怎么又不会死？就是受苦你也不会死，你就是得了癌症你也不会死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那个死亡的钥匙在主的手里啊，这一点就是主耶稣告诉四面的教会，也是告诉所有的教会，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，他是死过又活的啊。现在我们又回头来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九节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也知道了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我们曾说过，每一封信的第一个是要写信给谁啊？那个教会的名称，那个使者，第二个是主耶稣向那个教会显现的意象，第三个就是主知道这个教会的工作，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形。因为主耶稣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审查每一个教会，因此四美那教会的情况主完全知道， 所以主耶稣这里就说到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我们在第一章使徒信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来读一读第九节好不好？
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
好了，这里你看第九节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，还继续。好，这里我们刚刚说到，患难，刚刚我们说的，主耶稣在第二章，启示录的第二章，第十九节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。那我们刚刚又读了第一章，第九节，他说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我们就说到，使徒约翰为了主的名，为了给主耶稣做见证，就把他放逐到拔摩海岛上来了。这个海岛是人烟都没有的，就把他丢在那里去了。那么我们不知道使徒约翰当时的生活怎么生活，他睡在哪里，他吃什么东西，那个海岛上难道当时这个海岛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，难道他还派兵来给他专门做饭吗？啊，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，所以当时他就在患难里。这个患难就是使徒约翰当时经过的这个患难，这个字和第二章四美拿所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。那也就是说，像使徒约翰当时就经过了像四美拿教会要经的患难，也就是说当时有的基督徒就被抓起来就被放逐了，那是教会在受苦啊，教会在受苦，为谁来受苦啊？这个就是使徒约翰讲，是为神的道，道就是神的话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。所以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你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你就有患难；你要遵守神的话，你就有患难。所以使徒约翰就被放逐了。我们相信当时的四美拿教会也经过了这些患难啊，说不定他们也有人被放逐了，为主的名为主做见证被放逐啊，这就是患难。下面主耶稣又说了，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九节，你的贫穷，主也知道。四面呢教会，他不但有患难，而且说他有贫穷。那么关于贫穷，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。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二节，我们读到三十九节， 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，
你们要追念往日，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，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。
你看这里就说到希伯来书说到，他说你们要追想往日，追念往日，蒙了光照以后，就是信主得救了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样苦难。第三十四节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怎么样抢去，也甘心怎么样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他们的家业都被人抢去，好不好？东西都没有了，什么都被抢去了，贫不贫穷啊？贫穷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挂念抓住我在地上的产业，因为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产业在哪里啊？在天上。所以被人抢去了啊，最后说也甘心怎么样忍受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基督徒一定碰到为着主的名，为着主的道，有人来抢你的家业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给他抢，你打架，你就要让他怎么样，让他拿去，因为我们相信主会保守我，好不好？主绝对不会让我们一个基督徒没有饭吃，没有衣服穿，主会做这一切。你们听说抄家这件事情听过没有？有啊，我也经过抄家的，好不好？虽然家被抄了，到现在什么都不还了，但是感谢主啊，主管我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主管这个字就非常要依靠主，要甘心忍受这一切。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。如果是为着你是基督徒，有人来迫害你，要把你的家业抢去，你不要给他争，你就想主啊，这一切都在你的手里。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会的一个功课。啊，因此这里告诉我们，四面来教会的人贫穷，好不好？他贫穷，那是说物质上的贫穷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看见有个括号，实际上你是什么？你是富足的。他东西都被抢去，怎么富足啊？那是属灵的富足，好不好？在属灵的富足，所以他甘心忍受，啊，这是主耶稣，借着写信给四美拿教会，对四美拿的使者说的话，就说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虽然贫穷，但你却是富足的，啊，这是主的话。现在我们要看下面，也知道他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。啊，现在是犹太人说毁谤话，那就是说他们对四美拿教会受的苦难，好不好？他们就要来说毁谤话了。啊，他们要说毁谤话。四美拿教会为主的名受苦。啊， 为着神的话来受苦，现在还有一些人来说他的毁谤话。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这里就把他叫做自称是犹太人。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自称自己是犹太人，实际上这里说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些自称是犹太人圣经里是怎么来告诉我们。第一个，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写了自称是犹太人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，犹太人他们都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，对不对？
嗯，
好，那个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。好，请我来读三十一节，读三十一节，要读到四十五节，好不好？三十一节到四十五节，
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自由了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听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不是被引乱生，不是从引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”耶稣说：“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爱行，
偏要行。
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话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话的，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”
好，那我们就看看这里啊，犹太人是怎么样对主耶稣说的。他们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后父啊，你看三十三节，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”你看三十七节，主耶稣就说：“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”那个道就是话。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们却容不下主的话，主说的话他们不信啊，所以他们要杀主耶稣。所以三十七节， 你们却想要杀我。那么他们是要所以犹太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一定是要找到一个世界上的父，好不好？他们就说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的父，这是犹太人的一个特点。但是主耶稣却说到亚伯拉罕，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不错，但是你不能够偏离神的话呀。我今天是把神的话告诉你，亚伯拉罕是听了神的话吧，你们为什么不能听神的话呢？后来他们又说他们说他们是神的孩子。好，你看四十一节，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。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他们也承认神是他们的父，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听主耶稣所说神的话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犹太人有一个特点，一个特点他们要承认他们是有人来做父的，就是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。他们又有承认一个神是他们的父，但是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，他们就应该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那你就要听神的话。所以他们又说神是他们的父，但是他们又不能听神的话，那神怎么是他们的父呢？好，这就是一个他们中一个矛盾了。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讲四十二节，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。好了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那就是说神差主耶稣来，主耶稣是说神的话，那你是犹太人，你是真正的犹太人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如果神也是你的父，你就应该接受主耶稣的话，对吧？就应该了。如果你不接受主耶稣的话，你还来对抗主耶稣，那你怎么能够说神是你的父啊？那就不是神是你的父了。所以四十三节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，那个道也是话，就是说这个有这些犹太人不能听主的话，不能听主的话。主耶稣是出于神，主说的话他们不能听。好了，所以他们能够听的就是人的话啊，就是人的话。那么我们要想到这一批犹太人有一个特点，他们就是有地上的人做他们的父，好不好？比方说亚伯拉罕是做父，亚伯拉罕是地上的来做他们的父，因为他们有亚伯拉罕的做父了，所以神的话他们就听不进去了啊。如果有人来说神的话，他们就听不进去了。这是这批犹太人的特点。那今天我们来看，今天假如有些基督徒他们承认他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出于神，他们相信我们是出于神，不错，但是你就要听神的话。假如今天有人在讲神的话，把神的真理告诉你，你说我不能接受，我和你们说的不同，我是出于什么？我是出于我们的某某宗，好不好？我是出于我们某某宗啊，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清不清楚？好，我们这个教派是不能够接受这个，我们的上级是要我们这样做，好不好？ 啊，这就是有问题了。啊，我可以给你们说一个见证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有一个教会是台湾来的一个教会，他们那里有一个传道人，就请我到他们那里去，每一个月去一次，在他们那里讲道，每一个主日给我安排一个时间。我就去了，讲了几次，结果那个传道人说，他说蒋弟兄啊，你讲的这些都是从圣经来，但是我们的传统不是这样哦，如果我们的长老来听见你这样讲，那我吃不消了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因为我们的传统不能够讲这些，好不好？不能讲什么？不能讲圣经的话。比方我跟他们讲，讲天国，好不好？讲天国，一讲天国，那他们就有对天国的看法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的传统，那对天国的看法，那就不是这个看法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所以今天这一种，我们就把它叫做自称是什么犹太人啊，自称是犹太人，他就把人的东西来代替了神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不能接受神的话了啊，用人的东西代替了神的东西啊，这个要非常小心了。后来呢，那个请我去的那个传道人就多次给我交流，就说你讲的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，为什么我们上级的传统不是这样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今天在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团体里面，还要说我是加尔文派，你听说过没有？
嗯，
好了，他是加尔文派，那就没有办法了啊，各种派都有啊，有的是我是信义宗，你听到没有啊？
嗯，
好了，那还要不要神的话呢？那是以信义宗为主，好不好？啊，因此有的人就说圣经要修改，好不好？因为它不符合我们这个信仰，我们从祖宗传下来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从亚伯拉罕传下来的这些犹太人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耶稣你的话我不能接受，好不好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好了，这个就是说什么叫做犹太人。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说他是神的，神是他们的父，但是神的话他又不能接受，他要接受什么呢？他要接受人的话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就是他以人为父啊，这就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人为父就有问题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，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啊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那么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因为犹太人还有自称犹太人还有两点，第二个我们下次就要讲了，他们是守摩西律法，好不好？犹太人是不是守摩西律法？因为守摩西律法他就不能接受主的话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下次我们就要专门来说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保罗告诉我们。另外一个自称是犹太人要守人的遗传，好不好？啊，犹太人要守遗传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出去回来了一定要洗澡，好不好？不洗澡不洗手不能吃饭，他们要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但是他不洗净他自己的心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守遗传。好，像我们就下次我们再来说什么叫做自称是犹太人，好吧？感谢主吧，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郭弟兄，请你。
好。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这一个聚会。虽然我们在中间有一个小插曲，
是
我们大家都同心的为这一位姐妹祈求，祈求你与她同在，保守她的身体，让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毛病的时候，可以去找 适当的医生来医治他，
借
着你的手可以得到痊愈。
嗯，
主啊，的确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，就求主你怜悯我们这一批肉体软弱的蒙恩的罪人，让我们都能够自认我们自己不行，而不要强制出头。在我们谦卑的时候，在我们自我低下的时候，就求主你进来管理我们，让我们得着你的真光，让我们都能够享有你的自由。我们即将分散回到我们自己家中，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。我们把弟兄姐妹的脚中为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亲自带领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
门。
刚才说到的那个哥林多前书五章念的这个，他说就是第五节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那这样的人他不是犯了死罪吗？犯了死罪，那就把这个样的人交给撒旦了，让撒旦给他灭了。那怎么他怎么
说他的肉体
灭了他的肉，
就是不能让他再活下来。
OK，
因为他的见证太不好了。
对，可是他的为什么他的灵魂还能在主耶稣的肉的？
他里头真的他是真正的肉体，
但是他又犯了淫嘛？
他有神的生命，
可是他犯了淫嘛？
他犯了淫乱罪，肉体犯了罪。
OK，
不肯悔改，那这个肉体就叫做傻蛋，败坏他的肉体。但是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里，他可以得救。为什么得救啊？
因为他是基督徒。所以说在这里可以印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
那当然，
对吧？这就其实也是印证，
感谢主，
对吧？所以现在很多人一直在讲这个问题，就好像搞定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
你等我一下。
好，
刚提到主耶稣的死，第一个是败坏咱们一群的，第一个是什么？
还有一个
主耶稣的死，
死的第一个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是为了要拯救我们，
为了要拯救
他流血嘛，洗净我们的罪嘛，我们就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同时第二个死把撒旦也毁灭了，败坏了他嘛，撒旦不能掌死权了。现在基督徒不能说撒旦就可以在我身上为所欲为了，不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得了病了，我到主的面前去，主还要救我，全民在主的手里了，好不好？感
谢
主。
好，谢谢。
我也，哎呀，我看这我也，现在就，到时候我再看我笔记的，我就。
八月我还以为这个不要紧，因为我让他们给我买带来的饮料，他随便什么时候带回来。
哦，那就好。你上次那个用完了哈？
哪一个？
就上次带的那些饮料。
啊，那是我弟兄这边用完，我都要给他们。
哦，
好，我再带了五个，我请了他们买了。
好的。你还要买什么吗？
不买。谢谢啊。
欢迎八月四号就来。
好，没关系，我那个一点都不急，我还有用。
好的，
谢谢啊。
不用客气，
感谢
你。最近还好？
还好，刚出了院。
好，那我先走了。
好，你要不要把那个令带回去嘛？那个令啊，哎，林子妹。
哦。
哎，林子妹，你喊他好不好？你顺便把他带回去好，他们有车。
哪个林子妹？
就是那个打电话的那个。很远了，他们住西北温，
从西北温过来。 您身体最近还好吧？哎、
都靠主，
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看您这气色很好啊。
啊，对对，
感谢主。这两因为夏天吧，事儿就特别的多。
对对对对。
所以我就你看，上个礼拜我又没来，因为那个谁，我们那个教会呢，就非得让我和我太太。说就是使团契的活动，你们两个要领诗什么什么的，我不好意思拒绝。
哎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
其实我跟您说实话，我心里就特别惦记这件事儿。
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这位祷告，好吧？
是是是，那个杜姊妹也是，杜姊妹最近也是教会里头，
可能很忙，
给她安排了好多的事儿。她跟我说，她也觉得说不好推辞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愿意这么蹲会儿，身体
好。不好对齐。
是，所以就是有这个问题，然后夏天就比较事儿多。
对对对，肯定肯定没问题，你们可以听我的那个录音带吗？
哎，对，每次我都能收到，没问题的。对，我在车上都可以听。
感谢主。
对对，但是听还是跟这个来不一样。
好，
真的这个太不一样了。
感谢主。
还是要聚会。是
是
是。好。
好。
那真
谢
谢啊，谢
谢
贾弟兄。嗯，
感谢。
爸，给一个
错的
吗？
哎，我来，行，你不用。